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，不要被律法的恶辖制住，要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，要在圣灵里面得到自由。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凭着肉体要守律法，那真是死路一条。靠着圣灵，我们能够得胜，能够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，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上帝称我们为义的事情。有几件事不要少啊，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律法，好像我们要遵守这个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还有好多要写啊。那可以说谎吗？可以杀人吗？我可以不孝顺父母吗？十诫里面他都没有都提啊。这我们再一次说，这是有几件事情外邦人容易犯，就特别提醒他们要小心谨慎，不是说把律法删到就是这四条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没有不靠着任何一条律法来称义，不管是三条四条或千条万条，我们根本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不以行律法为本，我们都是靠着恩典。只是在我们生活中间跟犹太人还有我们自己有几件事要小心啊，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啊，不要拜偶像，还有这个血和勒死牲畜，那这我们说的可能也跟偶像有关系，还有奸淫，这是不好的习惯啊，不好的外邦人比较多的这个习惯要避免。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，愿你们平安。当然都是靠着上帝不犯能够得到平安。三十节，他们既奉了差遣，就下安提阿去，聚集众人，交付书信，众人念了因信上安慰的话，就欢喜了。各位，你听到这样的话，你有什么安慰吗？这个有四件事情啊，这个禁戒偶像的物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是血，第三个勒死牲畜，第四个是奸淫，这样会欢喜吗？各位，其实是有很大的欢喜，我们很难想象，就是就好像说今天非洲或者是格陵兰或者很遥远地方的人，他们听到我们在美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在日本也好的教会完全接纳他们了，我们是一体，是一家人，我们非常欢喜。当然我们今天又不是非洲人，我们不太觉得被接纳多欢喜，可是各位，这种感觉你应该在很多地方都有。我们台湾现在有省级的这些纠纷彼此的不能接纳，不能相爱，不能信任，而且很多的争吵，这任何一个被拒绝的一方都会很难过。那我们有时候出国的时候，不管在欧洲在美国，有时候觉得哎呀，白人或当地人对我们有些看不起或者有些刁难，我们也很难过。当然我们要想，我们也常常犯同样的错误啊。那如果能够接纳，那该多好嘞。各位，我就很希望我们对太劳、对非劳、对应佣这些，我们能够更客气更好一点。当然我这是讲的一般，更深的如果是族里面，那我们就更深的情谊了，不因为他的种族或肤色我们有所不喜欢。那如果曾经有一些东西叫他们觉得有距离了，那现在这封信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都是我第一个，过去曾经说你们不属我们的，除非你们受割礼，我们没有这样做。那么我们选了我们最亲爱的弟兄两个，也是你们所喜欢的，也是你们所差遣的两位，另外还有其他的人一起去。我们完全知道你们所爱的保罗、巴拉巴，他们是为主耶稣的名不顾性命，所以我们跟你们一样肯定他们。那就有几件事情你们注意一下。哎呀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一体的，我们在种族上在任何事上没有分歧了，这样大家都欢喜。不过各位，我还是要说，我们注意重点不在说我们没有种族主义、民族主义，我们没有什么自大，好像不容别人。重点最重要最重要，总是因信称义。我们确知一件事情，每个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的。所以这里所写的东西啊，除了否认那些来搅扰的人的他们所说的话，除了说你们不可少的是这些以外， 我相信也更清楚地把这个会议里面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出来了。神已经赐圣灵给他们，跟我们一样，为什么要分呢？也借着信洁净了他们心，并不分他们我们。哎呀，我们不能分，就像以弗所书所讲的一样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互为肢体，我们是凭着主的恩典得救的。所以这里解决的并不只是种族之间纠纷，我想解决最重要还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认识更清楚了，这才是好，这大家才欢喜了。32节，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，这里你看到先知所做的事就是用许多话劝慰弟兄，坚固他们。我们通常讲先知总是讲说预言，说将来要发生的事，这里你看到先知真的是也是一个劝慰别人，坚固别人，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哈。用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都是先知，传讲上帝的话，不仅是传讲福音叫人归主，也用福音来让人被勉励被坚固哈。这个劝勉坚固，一方面他们动摇，哎呀怕被别人歧视，那我已经一再讲歧视不是最重要的，怕我们被上帝歧视，怕我们做的不够好，要再多做一点，上帝会不会不喜欢我们，嫌我们做的不够啊？我们才知道上帝替我们做的我们信就好了，接受上帝为我们所做的，哎呀这样我们就坚固了，否则我们再怎么努力都不行，否则就算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完全认同我们也不行。我们重点重要的不是种族的问题，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上帝为我们解决了一切的问题，看到了上帝解决了问题，那种族还有其他纠纷才能够消除，他们得到坚固了，因为上帝的话让他们坚固，是人的话让他们动摇，人的话叫我们害怕，人的话叫我们觉得被歧视，人的话或者是魔鬼的话叫我们动摇，叫我们害怕，叫我们紧张，神的话叫我们得到安慰。33节，住了些日子，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，但保罗和巴拉巴仍住在安提阿，和许多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。好，去了住了，表示我们真的合一了，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可能是耶路撒冷或其他地方。但保罗呢就继续在安提阿，我想保罗比较喜欢的地方也是安提阿，我不敢说他不喜欢耶路撒冷了，但是安提阿这个拆残的教会是他最喜欢的。第36节，过了些日子，保罗对巴拉巴说，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，看望弟兄们的景况如何。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，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，不和他们同去做工，就以为不可带他去，于是二人起了争论，甚至彼此分开。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，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，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，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，坚固众教会。好，这个我们会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哈，就是保罗要去再看看他们从前宣传主的道的各城，看看他们的状况如何。这去其实很对的，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就知道，这些教会啊，在加拉太境内的很多教会都后来很快就变节了，所以早点去是对的，早点去提醒警戒他们是对的。那可是要去，也就是保罗其实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啊，但是有冲突了。巴拉巴要带这个约翰马可去，就是自己的表弟哈。哥罗西书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巴拉巴表弟。那保罗呢，因为从前马可曾经离开，我们讲过传统的理由是说马可还小啊，怕吃苦。那么可能现在解释就是马可受不了保罗那种因信称义，不把外邦人跟犹太人，就是把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视同仁，不需要受割礼，这个在他神学受不了。马可可能也因为他受犹太人的影响，他不喜欢保罗这种福音。那不管是哪一个理由，如果尤其是最近提的这个理由的话，那马可实在对真理认识不清楚，不可以带去的。我认为保罗不带他去是对的。那可是巴拉巴的很柔和的人就不能接受了，那两个人就分开了。那使徒行传就再没有提过巴拉巴了。 我想这个人非常的好，但是也实在太宽了，太宽了，神也不能用，太宽太紧都不行。我们要刚刚走到神的道路中，我们一定要完全的逃出的喜悦，不要因为自己的个性而太宽或者太严哈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各打50板，觉得巴拉巴保罗都对哈，但我再想想看，尤其如果是马可是在信仰上殷勤称义不懂的话，那保罗更是正确。也因为保罗正确的拒绝，我想到后来保罗才能够说，马可在我传道的路上是有用的啊。后来一方面也在监狱里就称马可是他的同工，然后也在对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也讲到说，马可有用啊。在严厉的拒绝人的时候，提醒和造就，我想是很对的。宽大会叫他一直站不起来的。好，保罗呢就选了希拉出去了，那弟兄就把他们交在主的恩里，然后他就开始到各地兼顾教会了。第16章第1节，保罗来到特比，又到路斯德，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是犹太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，保罗要带他同去，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，就给他行了割礼。他们经过各城，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增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提摩太的出现了哈，这个时候他还年轻，他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哈，那么很敬虔，也信了主，父亲是希利尼人，大家都称赞他。当然他，我们在提摩太前后书看到这个人是有很多软弱的个性，但是感谢主，不管我们是多刚强多软弱，不管我们有多少优点或缺点。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上帝，我们愿意走十字架路，我们愿意被主对付，我们不自大不骄傲，我们坚定地相信上帝，就可以被主使用，而且非常越来越丰富的生命可以流露出来哈。啊，保罗呢，让他行了割礼。各位，这个行割礼就是要方便，减少传福音的障碍。这个行割礼，不是妥协哈。有人说保罗怎么这样子，好像妥协或者说他不一致，因为在加拉太书2章那里，保罗说哈，这个提多哈，我是没有让他受割礼的啊，这没有勉强他受割礼，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做奴仆。为什么提多不给他受割礼，然后提摩太又要他受割礼呢？这就是我想叫提摩太受割礼，就是修止主的道啊。以赛亚书40章讲的，我们信靠耶稣，这是最窄最小的路和门，这是十字架路，这是舍己的。单单信靠耶稣，因信称义的，我们绝不可以把这个门变得宽大了。宽大了，那就是叫人下地狱了，因为通往地狱的灭亡那个路是宽的，门是大的，找到的人也非常多。大家不肯走信主的道路，那如果说我们是把这个路变大了，那就叫人下地狱了，那是不可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是修直着陆，一点没有让它变大，只是叫人更减少任何的拦阻，能够到耶稣那里，那是很好的。好，我就举例子了。当戴德生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留头发，他就穿长袍马褂，他的言行就像一个中国人一样，他这样做当然更是学中国人的话啊，住在中国人当中，跟后来有一些养尊处优的，这个宣教士住在那种东郊民巷啊，住在天母啊，住在特别舒服的地方，跟中国人不在一起，那都很难呢，不合道成肉身。戴德生跟他们住在一起，尽量减少任何他们中间的区别，好叫华人信靠耶稣能够更方便。各位，这就是保罗让提摩太受割礼的理由，让犹太人要信耶稣就更方便，更没有障碍。那受割礼非常对。那留头发或者是穿长袍马褂，那是非常对的。那不仅是穿长袍马褂，那我相信戴德生如果到蓝屿去传福音，他就会穿丁字裤了。如果他到非洲某些地方，他就也许用手抓着吃饭了。 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不要加上任何的律法，不但不要加上任何律法，我们希望人到耶稣面前能够越方便越好。其实方言也是这个啊，就是能用自己的乡谈，让人家听到自己的乡谈来传讲神的大能。方言也是让人更加方便的信耶稣，可惜今天方言反而常常变成拦阻了，因为它变成舌音了，不是一种当地人很能够听得懂很亲切的话。总之我们传福音，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，我要得什么人，不是我像什么人做什么人，然后我自己 lost 我自己的福音了。我看很多人就是这样啊，当我们跟青少年传福音，也许我们染头发，但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生活习惯，只是让我们和他们中间的距离能够越来越小，能够他们听福音更方便。各位，你不要染头发跟他们一样，然后吸强力胶，或者是跟他们一样犯罪，那你就堕落了，你没有得到他们，你反而把自己的灵魂失去在他们当中。记得保罗说的是，我像什么人做什么人，好要得到一些人，而不是把自己失去了啊。这很多的基督徒讲所谓的错误的本色神学就在这里大错特错啊。保罗说，我所引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哈，就从十六节开始，像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要得啊，要救啊，不是要跟他们一起混混啊，是要救他们，他们是很可怜的，我要让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能够领受这救恩。但是如果保罗会当提多那些犹太人要他受割礼的时候，就是说哦，人要得救啊，不只是信耶稣还要受割礼，就不是说修止主的道了，刚刚好相反，他是把主的道弄宽了，宽到没有得救了。你要得救，你除了信耶稣还要受割礼，那保罗绝对是一秒钟都不让步的。就好像今天如果戴德森在参加内地会的人说，每一个要参加内地会的人都要留长头发，都要穿长袍马褂，这样才行，把这个当作一个得救的条件的话，那就变成异端了。所以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教会里有很多的传统，这些传统我们想一般都是好的，但是如果那个传统变成得救的条件，我们就要打破这样的传统啊。我说的严重一点，我自己不会说方言，但是我相信真的方言根据哥林多前书40章，我们不能禁止，而且是造就人的，是非常好的。但如果有人说说方言才得救，那这就变成异端了。就好像读圣经很好，你说圣经要读完一遍才能得救，这也是异端了。就好像传福音很好，你说一定要每年领人归主，这样你在天上的位置才能保住，这也是异端了。我们鼓励人传福音，我们鼓励人，哎呀，怎么鼓励？这巴不得该做的事每个人都该做，传福音、看圣经、祷告、爱主、过圣洁的生活。但是我们不会说这里面有任何一样是我们得救的条件，不会，我们不会说任何一样我们要做到的才能得救，因为我们再次强调，我们隐隐称义，得救是耶稣的宝血，得救是上帝为我们做的，得救得胜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，通通是100%靠着上帝为我们做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当你把这些东西当条件的话，那保罗就绝对拒绝了。当你把这些东西只是让我们减少我们对福音的拦阻的话，那很乐意的做啊。所以提摩太受割礼要减少犹太人对福音的排斥，提多不可以受割礼，因为要持守福音的纯粹。保罗没有错啊，是我们自己没有弄清楚哈。好，反正就是带着提摩太去，然后把这个规条交给门徒，叫他们遵守啊，叫他们知道啊，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对的，然后大家信心坚固，因为这殷勤称义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人数就天天增加了，主就与他们同在了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